各位弟兄姊妹早安。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忍辱负重，宣讲主名。下面做简短低头祷告，请神与我们同在。亲爱的爸父，感谢你赐这么好的话语，今天请你与我们同在，请圣灵浇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请我们 主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听得怀着谦卑受教的心去听，让我们正道的能把神的话语讲清楚说明白。以上祷告奉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大家知道哈，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哈，这个人呢小的时候很穷，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了。那去世了以后呢，他自己啊就靠着什么呢，钓鱼啊打鱼啊赚点钱为生。而后来呢，他需要有一个帮助啊，就一个老妈妈，他是靠着漂洗衣服被子啊赚钱，然后呢就帮助这个人。那么帮助这个人呢，然后这个人呢，可是呢周围啊有一群人，可能他和别人的性格不是很一样啊，有一群呢叫恶劣的少年们啊，经常欺负他。那么欺负他呢，有一天呢，他的这个漂洗帮助他这个妈妈呢就得了病。得了病呢，这个人呢他很孝敬啊，他说呢，这个时候我要报答他。那报答他的时候，他说呢，我要给他搞点肉吃啊，对吧？他给他搞肉吃的时候，这帮恶少年呢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正好欺负他的机会。那欺负他的时候，正好这个屠夫呢要加入欺负他的这个团队了。这个屠夫就说啊，你不是长得身材高大吗？然后经常配点剑和刀吗？是吧？如果说你没有胆量从我身上刺的话，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okay.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呢他就觉着，那么我要是给他们打的话，我肯定打不过他，要吃亏。不仅要吃亏，我孝敬这个老妈妈，然后给他买肉也买不上。那么他看到这个情况以后，那么他就就是说在当着众大家这个耻笑他的情况下，他就把他的裤裆下给钻了过去。来，这个人是谁呢？我想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吧，知道是谁了吧。哎，韩信呢就是胯下之受辱，胯下之辱。那么韩信是谁呢？大家知道他是帮着刘邦打下这个汉朝江山的大将军啊，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那么在我们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我们的使徒们，他们同样也能够忍辱负重啊，成就伟业，就是说成就神的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助《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七到四十二节这25节的经文，我们看看我们的使徒们他们如何的忍辱负重传播福音，然后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啊，学习的榜样。那么看这段经文以前，那么我们大概还记得哈，我们上次正道的时候谈过，我们不能欺骗神啊，欺骗神呢，他的罪过可能是死罪啊。在那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什么事呢？那么你可以看一下今日经文这段背景哈，大概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他们是使徒们啊，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啊，然后他得到很大的很高的尊重。那么很高的尊重的话，这福音也广传了。那么后来这福音呢，就是越来门徒越多，有男有女的啦。然后呢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说甚至有人他们医治的时候把病人抬到街上去，那个太阳那个影子照过来以后，那么这个使徒的影子落到他们抬的这个人病人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可能得到医治。结果是全都得到了医治，来，全都得到了医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哈，那些撒旦魔鬼他们的爪牙，或者说叫耶稣基督他的对头们，他们心里是什么态，什么感觉啊？那么什么感觉呢？这就是我们刚才看过呢，是这个第十七节经文，他们开始今天呢，你看到我这幻灯以后，你做参考，以我讲的为准哈。这是幻灯是不是根据逻辑性来编排的？那么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哈，《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十七节，一二三。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来就他就拿下使徒来收在监里头啊。他们的态度哈，一看这样，你们早就告诉你不准再讲耶稣了，是吧？不仅在以他的名去行医治了，对不对？不仅是不讲课了，不可以了啊！反复的跟他们讲，才上次把他们放出来嘛。那么你们现在又开始啊做这些我们已经不允许的事情，他们怎么着？都起来！这撒都该人，他们最不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而他们偏偏讲这个，是吧？偏偏讲这个，满心的记恨，是吧？满心的记恨，那么他们就愤怒啊，是吧？他们既然他们这么就是愤怒以后，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对吧？他们这样愤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他们怎么办？就是说，就是第十八节啊，他就啊下手拿下使徒，收在监里，收在监里。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哈，在我们本来他们的使徒宣教是这个弥赛亚，是这个父神啊，耶和华，他是啊派来是拯救以色列人的，他们讲这个本来是做的正是好事，那么行医治也是做善事，是吧？行医治是做善事，他们宣讲福音是为了拯救世人，是吧？这是就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哎，因为就是他们不理解，他们啊大大的记恨他们，而且把他们啊拿住他们。那么想想，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甚至。那么在八九年啊六四事件的时候，学生们要求反服，是吧？倡廉，是吧？中国实行民主怎么样？觉得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吧？那么最有一个四十六社论说他们是动乱，是吧？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在国内很多老百姓生活其实很困苦，他们家里就有一个房子是他们栖居的地方，而且他被枪拆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啊，还有呢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要守望教会啊，多伦就是在北京啊，北京那个守望教会，他们本来是啊就是这样记录，就是他们被什么被他们啊给他们啊警察去找他们的麻烦，对吧？都有这种收在就给他们收起来啊，那么把他收起来，那么被关押哈，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了，啊，很不公平的事情了。那么使徒是神啊。神使用他们作为福音的管道，建设神的国，是主耶稣的门徒。你们要奉我的名啊，去这个去大的上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啊，让万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去，是吧？他们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呢，这些魔鬼，这爪牙，right？ 这些敌基督的人现在把他们抓了起来，把他们抓起来，他们原来想做的事情还能做吗？ right？ 不能做了。不能做了。我们想一想，如这个时候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是吧？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对吧？神他有能力，他一定帮助他们啊完成使命。还有我们的神他是怜悯的神，哎，他是看护保守我们的神。那么我们这神他会做什么？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第十九节啊，来，这就是神的帮助啊！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啊，领他们出来。那么我们的神他会在这个时候，他完全有能力，对不对？完全有能力，然后他会帮助他们做这个事情。你们这爪牙们不是把他们关起来了吗？他不让他们做该做的事情了吗？那么神在这个时候他就派使者啊，派使者，然后亲自怎么着，在黑夜的时候啊，开始说他能够把这个门给打开啊，打开。这是我们人有时候是不知道的，他能够把他给就给他打开。打开了，他不仅是在晚上给他打开，打开了以后怎么样，那么呢是领他们出来。在我们成就神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太担忧了。我们往往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然后呢我们呢不敢往前走，是吧？你就只要是符合神旨意的事情，你就往前走。到这个时候神他一定会帮助你啊，帮助你。 就像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对吧？是不是神学院要读，哎，啊，还是说一直说去做医生去，读医生去？有没有拦阻？有没有拦阻？有，祷告神，祷告神。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那么牧者就找到了你。浩然，我觉得你可以传福音。对，另一位姊妹说，那么如果你能做传道人的话，很多人都会蒙福，是吧？很多人都会蒙福。我想神他在晚上的时候就在我的梦里启示我，right？ 就看到了异象，看到了异象，你要去到天地去报名去，right？ 那么在这个月3月26号，我们的有一位牧师叫肖志雄牧师，他就当时的时候他就启示我，okay？ 给我作证，他说浩然，你就去报名去，你去，你放心得了，你学完了以后神一定会使用你。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是吧？我一旦学完了以后，温哥华他们就聘我去了，是吧？就在这里需要的时候，那么师母也在这的时候，温哥华又让我调到了这里，是吧？又调到了这里，神一步一步引领，是吧？你就相信神的使者，神会派使者，神会派在上面，他会让你进来，他会让你进来啊。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啊，这个16章18节啊，他也会告诉我们啊，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什么意思？有人这个魔鬼，有的是这个他们的爪牙低基督的，他们做这个阻挡福音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个牢门永远不能敌过这种阴间的权柄，不会胜过教会的门。神要建立他的教会，教会在这里，神是蛮有力量的，蛮有力量的。那么教会这个阴啊，教会是阴间的门所不能胜过的，right？ 教会为所有的啊，为主做所见证，不是黑暗权势所能关得住的。那么我们读了这节经文以后，我们能学到他神他一定会派他的使者来这么做啊，来这么做。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看看神把他们从牢门里，把他们晚上的时候把他们放出来，来领出来，领出来啊，然后看看神让他们要做点什么，那就是下一节经文。OK， 我们看一下，那么 OK， 告诉他们啊，说我们1、2、3、21节哈，使徒听了这话。将天在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 OK， 在这前面实际上还有一句话我们应该学到的，等一下啊，是第20节啊，第20节他这样说啊，是神这么吩咐他们 OK， 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啊，因为讲给百姓听。那么神把他们带出来领出来，神对他们每一个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有明确的目的。他说你们去站在殿里啊，你听一听这里啊，这个殿里，这个殿是原来很可能是彼得他们这使徒啊被抓的地方，被抓的地方，他们刚刚不久被抓了，哎，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去宣讲耶稣被抓的地方，而晚上把他领出来以后，反而马上告诉他们，你们去殿里还去这个地方，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你可以想一想，你刚才被那个地方被抓了，然后把你领出来，在晚上又把告诉你让你放，让你回去，然后呢去还去那个殿里，不仅去那个殿里，还想告诉你什么呢？你们要来，你们要把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Okay， 这是撒都该人这些祭司长长老还有这文士他们最反感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来让神命令他们去做啊，去让他们去做啊，去他们让他们去做，他们去做啊，并且是讲生命的道。什么是生命的道？我们在大学讲课的时候讲的是生命的道吗？不是。我们讲党史的时候讲的是生命的道吗？也不是。我们有很多的 club 有很多很多的讲的， 都不是，让他们是讲生命的道。这生命的道就讲死人能复活，主耶稣基督确确实实的复活了。要讲因信称义，要讲医治，又讲医治，讲我们如何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能够得救，我们有永生，要讲这样的道理，也就是要讲神的话语，要讲神的话语。而这样的话语都是这些长公会的人他们极端反感，非常不极端不承认的事情啊，极端不承认的事情。那么如果说他们这样这么命令的话，这里呢我们的使徒他们的反应是一个关键。这些使徒既然就回去，很可能被再抓了，right？ 然后被抓了以后可能是越来判得越重，越来越重，right？ 那么他们可以就是一个态度消极，问问神，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right？ 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我们能不能等一等再去，right？ 等一等再去，或者说我们这个派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去，这都是肯定的选项。可是看我们看一下使徒，我们看看使徒们他们的选择什么呢？你看看，就是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就像一些人是吧，使徒听了这话以后他们没有犹豫， OK， 马上就服从。我们想一想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神叫他去那个山上去献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在黎明还时候他就去了，一点都没有犹豫。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徒他们同样是在天将亮的时候，实际上天还没有亮，黑咕愣灯的。 OK， 我小的时候啊有个经历啊，出去看电影的时候爸爸妈妈还不回家，然后我自己回家，黑咕愣灯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往后看，来这头发一扎一扎扎着扎着，来最后到家里的时候赶快把门打开，把门插上，来就是说，但是我们的使徒啊他们就是这样，天还没有将亮还没有亮的时候啊，听到这个神天使的给他们的吩咐，他们马上就去。而且进了店以后不是说随便聊聊天，比如说哎呀我们吃的什么喝的什么什么哎这些东西，而是说就去教训人。这个教训人就是把主耶稣基督吩咐的事情啊，死人复活，主耶稣基督他是主的事情，这些重要的事情，他们最反对的事情，我偏要讲啊，偏要讲。那么我们这里边他们这么讲，我们能够要学习这种精神了啊，学习这种精神。那么你看看，本来这些撒都该人这些公会的人告诉他们，反复的告诉他们，禁止他们去做这些事情，而他们现在呢一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看得很清楚，哇这个牢门也是关关的好好的，然后呢那站岗的好几位甚至搁着看着呢，是吧，锁子甚至都没有动啊，锁子都没有动。而且呢最什么呢，清楚的什么呢，有一个人他到那个店里已经看到他们在讲福音了，看到他们讲福音了。那么你说这些人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对吧，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说他们一定更加生气了啊，一定会更加生气了啊，更加生气了。那么更加生气以后他会怎么样呢，啊这就更加生他们更加生气了会怎么样呢，我们想看哈，先让下一个幻灯了。那么使徒们听着这个话以后，他们到了那里以后啊，他们实际上呢会这个受到了另一次的这个，他们受到了另一次训斥啊，受到另一次训斥。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使徒啊在这个时候他们到了那以后，他们受到另一次被训斥了啊。被训斥了，他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使徒行传5:28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就是说他说我们不是咽言的禁止你们吗，不可奉着名教训人吗，你们都把他们的道理充满了这耶路撒冷，想要这里的血归在我身上啊，归到我们身上，对不对， 你们本来告诉你们不应该是这做这样的事情，反而你们做这样的事情，对吧？反而你这么做，那么你们这么做的时候，已经是把我们的禁令给违背了，而且你们呢，把这个罪，你们把这个耶稣基督啊，他死的这个罪行啊，归到我们的身上啊，就是说他们对他们是，这个本来耶稣基督的这个死。这个是死啊，他们过去是不承认的，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不是说承认，他们告就是一他们控告他们杀人的，控告他们杀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他们控告他们杀人，就是说，哎，他们控告他们杀人，那么比他们使徒他们啊，他们开始哈、啊，啊，到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啊，你们。啊，这个他们被抓了，然后呢，哎，然后那个开始讲这个，开始让他们讲这个道啊，开始讲这个道，讲了以后，那么对他们开始有这个指控啊，开始指控他们，那么指控以后啊，这个他们开始啊，继续讲这个道理啊，讲这个道理，啊，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的啊。使徒啊，他们没有被这个劝导，他说顺从神啊，是顺从神在先，顺从人在后。看使徒怎么讲的，使徒行传5:29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吧？是应当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他们训斥他们，不让他们讲，他们偏要讲，而且讲得更清楚，把有力，他们开始有力有据的讲，是吧？那么你们告诉我们不能讲，其实你们都是错的本身，是吧？其实你们都错了，你们不是拜耶和华吗？对不对？你们不是拜耶和华的？我们实际上拜的神跟你们是同一个神呢，对吧？是同一位神。我们现在所做的，你们认为是错的事情，你们是做的不应该要禁止的事情，那么我们所讲的实际上完全是顺从神的事情，对吧？顺从神的事情。怎么是顺从神呢？因为神他在高在上在前，是吧？那么既然是神把这个权柄授予你们了，如果你们做的事情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做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以顺从神为先啊，顺从神为先，而不是说顺从你为先，对吧？所以顺从，所以这个顺从啊，顺从和顺服这里有一个区别。怎么说这个区别呢？那么顺从呢是绝对的，right？ 说顺从啊，顺服是绝对的，而这个顺从呢啊是相对的啊，是相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是吧，一定是顺服上一些。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在我们这个服事当中，在我们这个各种这个生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开了一个会，是吧？开了会的时候，我们涉及到某一些利益关系，是吧？涉及利益关系。那么在神的国里，他有国里的原则 ，OK？ 那么你是看这个人情呢，还是说以神的国里这个原则为优先呢？我想在这个时候，你完全以神的国度的纲领为先，对吧？前一段时间在美国有一个管这个结婚登记的一个女性，是吧？他管这个女性的时候，那么有人这个同性恋的到这登记结婚了，那登记结婚来了以后，那么他就没有给他登记，结果呢，这个女的呢，她被关，就是说这位管登记的有基督徒，她就是说被关了一个星期，是吧？她就是说，我就像这刚才这个情况一样，她要顺服，就是彼得他们说，我们要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对吧？不顺从人。那么我们看到，他们讲了这个话以后，把这个大原则告诉他们以后，那么彼得他们没有就此停步啊，彼得没有就此停步，他们开始大大的宣讲主名。我们看到怎么宣讲主名，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核心啊，对吧？就是忍辱负重，怎么去宣讲主名 ？OK， 那么这段经文这三节经文是我们今天正道的核心，对吧？核心啊。我们一起慢慢的把它读一下啊，宣讲主名 ，OK， 1、2、3，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并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那么这里啊，你看一下这个第三十节，首先看一下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 ，right？ 这句话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是十字架的道理 ，right？ 十字架道理，耶稣基督看起来是被罗马判刑，然后他被兵丁把他给杀害了。实际上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用借助罗马人的手借助罗马手把耶稣基督给杀害了。那么耶稣基督被他们杀害，耶稣基督实际上就是被杀害，也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而我们的罪是什么？而死了。因为耶稣基督他被杀害，他替代了我们的罪，那么我们每个人信他的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神父神对我们罪人的一切的愤怒都降在他的身上。我们因一人，就是亚当的罪，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而罪人至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一个人被这些犹太人挂在木头上给杀害，我们每个人都会因耶稣得永生。这就是他们讲耶稣的名的第一句话最主要的十字架的道理。然后你看看彼得哈，他们这个讲这个主名的时候非常有讲究啊，你看着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对，已经叫他复活。他还知道吗？保罗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呢？他说没，如果我们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现在所传的都是徒然，对不对？有这句话吧，对不对？那么这里我们的门使徒啊，他就告诉来，主耶稣基督已经的是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你在外面前面看，是祖我们祖宗的神，那么多犹太人长老啊，这文士啊，撒都该人啊，他在审判他们，再给他训斥他们，对吧？训斥他们。那么他们呢，告诉他们，我们的祖宗都是雅各的祖宗啊，这个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神是同一个神，是我们祖宗的神让他复活的。哎，神有复活的大能，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父神的大能，对不对？并且告诉他们正在他讲主名的时候就讲了主神的复活。有的人不相信，我告诉你，是祖宗的神让你复活了。他就是讲这个道理是非常有力啊！你再往下看啊，他说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啊，神是右手高举，什么？主父神不仅让他复活，而且是说把他举到高位，他在父神的右边带有权柄，带有权柄，他升天了。OK， 他讲的这个升天的道理啊，他升到天上，站在父神的右边啊。带有权柄，哎，掌着王权，哎，他后面马上告诉他，不仅是让他高举，而且什么呢？叫他做君王，做救主。你要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去看啊。什么是君王？君王掌握是权力，哎，掌握是权力。地上的王权，哎，地上的王权是他的职分，哎，是他的职分。这是说从这个职分这么讲，不仅如此了，这是说的，然后什么？那么做救主 ，OK。这个救主是生命的成就，哎，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就是有永恒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被挂在了木头上，又是复活的，并且被高举了，而且是让他做君王啊！这两个都做了，哎，这是我们救主，这是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个大的主线救恩论，哎，所以你看我们彼得啊，他们讲的只有三节经文，他们把这些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都涵盖着啊。你再往后面看啊，我跟你说，叫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哎，句句是金啊，看什么？那么我们说回，我们平常说啊，赦罪的恩神赐给我们，神是赦罪的神，说平常这个理解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悔改的心，我们平常都认为什么呢？是我们自己要悔改，哎，要悔改。但是神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就算悔改的心，也是神他的恩典，他赐给我们的，哎，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祷告神、求告神是至关重要的，right？ 如果你不求告，你这个悔改的心都不彻底， right？ 并且你这悔改的心，你还认为你自己能悔改，是自己多大能耐？而且这里告诉你呢，是赐给，并不是他告诉你什么？是当时他见的人都是以色列人的， right？ 所以他包括这些审判的人，包括你们在内，你们都是他赐给我们的， right？ 讲耶稣基督多么的伟大， right？ 这是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哈，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啊，神赐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OK， 那么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呢？他说告诉世人，我们讲了这么讲了，到处宣讲福音，宣讲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本身就是为此事做见证，证明这一切确实是真的，并且我们能把它行出来，行出来，是吧？所以呢，后面还有什么呢？是吧？神所赐顺从之人的圣灵，我们想得到圣灵的浇灌，得到什么？得到他的帮助啊！圣灵赐的能力，你要不要忘记一点哦？你要顺从神。如果你心很刚硬，我也见过，你也见过，哎，这个遇到这个神安排的工作的时候，抵抗，哎，不接受，哎，然后呢，心思意念还是尽管信了主，一只脚在这个神这里面，另一只脚哎在那边地方，然后总是走不稳，一瘸一拐。这就是说，你要得到圣灵的话，你要从是吧圣，你要顺做一个顺从的之人。那么这不仅仅是使徒做见证，而且是啊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之。所以主啊，在这个约翰福音有一句话 ，OK， 主耶稣基督请他在升天以前请圣灵来是为谁做见证呢？来是为父神我们的圣父做见证，然后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看了这三节经文以后，哇，这三节经文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白，是吧？明白有那么几点啊，很清楚，那么几点什么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啊，杀害他的元凶啊，是这些撒都该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是真的啊，是人他们说公共的神，祖先的神，他的旨意和大能啊，并被高举了。啊，是神立他做君王 ，OK， 做救主，哎，而且我们悔改的心，还有赦罪的恩，都包括所有的人。那不光是使徒，而且包括圣灵，都是为此事做见证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真伟大；我们的主，他是实实在在的又真又活的主。彼得经他这段。在这种逼迫的情况下，被指责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退缩，忍辱负重，而且有这么大的胆量 ，OK， 就在他们面前又讲了一番啊，又讲了一番啊，就把整个的这个主的名给宣讲了。我们宣教时，在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啊？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我记得在我这个2012年回国的时候，我当时说神学院没有读完，那么回没有读完的时候，家里的时候回去了以后，我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然后到保定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啊，弟兄姊妹好长时间不见面了，找一个餐馆吃点饭吧。那么吃饭的时候，大概桌子坐了十个人，那么我就马上我想到的是福音，我说我能不能给你们做个祷告。当时我那个老二弟弟马上告诉我，我们这里不兴这个，大哥少来这套，对不对？对吧？我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顾面子呢，还是顾这个福音呢？我说弟弟，是这样的，我说你不信没关系，但是我其他的弟弟妹妹可能信，对不对？那么我当大哥呢，我今天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你们，为你们祷告。当场的时候，我不仅开始的做了祷告，而且结尾做了祷告，啊，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拦阻，有面子，但是不要为这个太爱面子，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他们 不要他一说话把你说的哎哑口无言了啊，面子是面是这个面就觉得没面子，然后这个哎这个这胆怯 OK， 所以圣灵与你同在，你要勇敢的去做啊，我相信是可以的，对不对？还有一次啊，我在多伦多一个是这个超市里画叫宏泰超市啊，那么我是超市上突然碰见了我有一个五六年不见的一个老同事，他的是这个在这个大学里跟我同一个楼做技术员的啊，这是一个他有大概现在有70多了，突然碰上他了，他又问我，他说哎 George 你现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做神的仆人啊，你在骗人呢 right， 我早不爱那个不受那个骗了 OK， 少骗我。我一听这个话我特别反感，我说竟然有这样的人，这么长时间不见了有开玩笑的成分，我看着他的脸色不太像开玩笑的 OK， 我说话不能这么讲，我说你知道你怎么来的吗？你知道你活着为什么吗？我说你知道你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吗？人死如灯灭，后来我们传福音也得像彼得他们一样带着能力带着勇气去做，找着他的弱点。我说他叫 Johnson 吧，我说你这几年混得怎么样，我看他穿的破破烂烂的，脑袋也没太洗，好像得了精神病一样。那么他就给我分享，后来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你知道吧，我太太是信主的，我也信主的，我的大儿子也是信主的，他说我从香港来了以后我告诉他们都不要去了。我说你作孽呀，你怎么做这样，我当时就跟他们讲的，虽然难听，我们俩比较熟嘛，我说你作孽呀。他就给我分享，他说他家出现了问题，他儿子结了婚找了女朋友生了两个孩子以后，他儿子打他儿媳妇，打了他儿媳妇以后儿媳妇告了他，告了他以后他家里为打这个官司欠了20万的债，到现在没还完 OK， 他太太3年前死了。我说你是不是报应啊 OK， 我说我不是佛教徒，但是圣经上有200多处说报应，所以后来我跟他聊天一起喝咖啡，我给他分析原因，最后他认头，他说你为我祷告，我为他祷告。后来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他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我想福音神信仰，因为给他讲他复燃，所以就像彼得的一样，你要讲大能，讲主的名。我说我是靠着自己我可能啥都没了，我可能婚也离了，但是我因为靠着耶稣今天看到师母 OK， 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现在的家庭是吧，神对我们的供应是吧，是永恒的，是永恒的 OK。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像他们一样去传福音，去传福音。那么本来他们不准他讲这个道理，他们偏偏要讲。我们想一想，这些公会的人，这些祭司长啊、文士和这些撒都该人哈，他们会怎么样？气炸了肺，气炸了肺。这里面圣经啊，就是《使徒行传》第5章的33节有这么几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啊，1、2、3。给。Okay， 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彼得使徒他们第一个受到的侮辱啊，受苦是逮捕，给抓起来。Right？ 第二个是他们用言语侮辱他们，训斥他们。OK， 哎，第三个，等他们去讲主名的时候，他们就面临着要被杀的危险，哎，极其恼怒。他们是掌权的，他们有枪啊，有刀啊，是呗？他们要杀他们，要杀他们。在他要杀他们的时候，上次第一次的时候是神派了这个是派了天使来帮助他们啊，派出来帮助他们。那么第二次他们过去了，然后第三次面临这个死亡的时候，那么我们看看神怎么样。我们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等神知道他是敬畏神的时候，亚伯拉罕神天使告诉他说，以撒的一根汗毛你都不要动，不要伤着他一点。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对彼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预备，看一下。 OK， 神预备了什么呢？就是说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师救急。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花一分钟把它读一下。 OK， 三十四节。 OK， 但有一个律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轮到这些人，你们都应当小心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 OK， 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以后，服从他的人全部散了，归为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他就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OK， 是不是？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出于神必要败坏，若出于人必要败坏，若出于神怎么样，他们就不能，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要攻击神了。 OK， 神必有预备啊。 OK， 在这个时候我想着这个彼得他们也跑不掉了，是吧？跑不掉了。那么法利赛人那些那个律法师也不会特别饶恕他们，但是有一个啊能够执中啊这个开明，来神预备了这么一个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师， OK， 给他说了公道话， OK， 解围的话什么呢？首先他对他们比使徒进行了保护，你们到外面去， OK， 恐怕他们刚才让马上一顿棒子他们杀他们，是吧？然后呢劝这些这个工会的人，你们要小心办理，不要轻举妄动，right？ 不要轻举妄动。还有呢，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任凭他们吧， right？ 给他举了两个例子，对，给他举了两个例子。所以呢，任凭他，也就是说，让他不了了之。为原因在哪里呢？这里就名言，也就是啊，犹太人他们的律法主义、律法的去尊重律法的人，他们就是说，出于人的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的，就不能败，就不你们就不能让他出于神的就不败。所以呢，啊，不管我们是基督教啊，信耶稣从这个旧约新约合在一起的，我们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啊？我们有共同点 ，right？ 我们是自觉的去遵守律法，而他们是主动啊，这有意的去遵守律法 ，right？ 有意的律法。所以在美国的时候，你看那个不管是犹太人的坟的这个纪念碑啊，他们给砍给拔掉啊，也拔了基督徒的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我们本来是一家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它有个什么结尾呢？当然，那么他们就有很好的结尾哈。那就是说，还有很好的结尾。那么就是说，《使徒行传》的，就是说50:40哈，1、2、3。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们，便叫他们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行他们讲道，就怕把他们释放了。我们看的是关键的最后这几个字，他们使徒们啊，有这个预备，他们得到了释放。OK， 那么还看那个黄字，因为他们第一次是被抓 ，right？ 然后第二次被训斥，第三次他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然后第四次是被打。这里的打不是我们随便的打打屁股啊，是吧？把高香的打打屁股，然后这江门打一下。以色列人打有打法的 ，OK， 是打40鞭 ，OK。因耶稣基督他受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哈。他们是平常是打的时候就打40鞭，是当众哈，然后呢一边抽一边，抽一边抽出血印来啊，又是侮辱又是疼痛。OK， 他们为了不超过这个鞭数，一般会打39鞭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徒啊，他们在他们这个宣教过程当中，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一个又一个的侮辱，一个又一个需要忍受的，他们都挺过来了。因为神天派天使，因为神的预备，那么他的福音都广传啊，不然最后他们得到释放，得到释放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最后啊，我们现在就是看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能学到几点啊。我们先看做一个，也是做一个总结啊。对，第一点我们学到什么呢？义无反顾顺从真神。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从使徒行传20章20节，他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都讲给他们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了殿里去教训人。所以说，神的命令，使徒们毫不犹豫，完全的顺服听从，来听从。还有他们说了一句话，就告诉这犹太这个公会的人，就跟说得很清楚，顺服神，顺服神。你们这些人不按照神的旨意做，我们没有理由顺服你们，我们就是要顺服神，我们就还是要讲，我们不怕，对不对？所以说，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要学习这种顺服的精神，顺服神的精神啊，并不是说我们不顺啊，不顺从，我们有权柄的，那么如是按照神的旨意做的，那么当然顺服的。单位里，哎，你在教会里也好，你要顺服啊，这是服侍。哎，还有第二点，我说不屈不挠，宣讲主名，不再重复更多的哈。他们这节经文里就说，这段经文呢，一共25节，就有4次，哎，被捕、被抓，然后受到训斥、谩骂，然后呢受了死，最后被鞭打，最后你会看到他们还是最后啊，还是要宣讲。那么什么？最后总结的会看到哈，就哎，还有呢，还有一种经历是什么？我们平常人就是说，特别是昨天晚上我们参小组团契的时候。啊，苏家姊妹特别一个好的分享，就是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显出基督徒的本色来，是吧？哎，刚才金立弟兄跟我们分享的说，就是能活出这个喜乐来。你看看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是吧？啊，经过这么多事情，差一点要被杀，是吧？啊，挨了39鞭，当众羞辱，还满心欢喜，为什么呢？因被算是配这名受辱的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做过能够配这名受辱的啊？配这名受辱的，这是值得我们想一想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特别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各位弟兄姊妹，天国是你们的，是吧？也是我们的，我们要以苦为乐。最后我们想什么呢？提摩太后书2章3到4节跟我们说了一句话，非常有啊，对我们很有教义的啊。我们最后一起读这句话 ，OK， 1、2、3，我儿啦，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各位弟兄姊妹，你要当耶稣基督的精兵吗？你已经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了吗？下面我们做低头祷告。亲爱的爸父，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今天借助使徒的事迹，彼得和众使徒的事迹，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忍辱负重，去宣讲主名，宣讲福音。他们不怕鞭伤，不怕死亡威胁，也不怕坐牢，这种精神让我们今天做门徒的蛮有受益。我们今天在我们加拿大也许不需要坐牢，但是